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今日我们有两位主持人和大家分享来紧精彩的节目内容。第一位主持人是我阿雪，
我是雨轩，
大家好。今日节目题目是香港最近事件，谈一谈香港的最近事件。因为短短几个月香港都发生了几多的事，对于海外的华人来说可能都少了接触香港，可以借助这个机会我们讲一讲香港究竟最近几个月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件，会不会有一些被人遗忘了，或者是没有被摆上去台上讨论，但是都是紧紧影响着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或者香港人的自由，甚至乎我们香港的文化，或者讲得白一点就是香港人的生活。
哇，这一宗事件呢，我都在 WhatsApp 啊，在那些群组里面呢都收到很多人都传出来的。
是什么事这么大件事呢？
就是有一个影片啊，就讲呢差佬放蛇。
放蛇在哪里放蛇啊？
在小巴上面啦、啊。
如果是这样，坐小巴的乘客呢真的要留意了，因为呢一被罚款呢是要最高被罚款5000元和监禁3个月的。白白地这样蚀了5000元真的很冤枉的，尤其是香港真的呢用时间和用心力去赚钱的。10月24号呢网上就流传了一段行车记录的片段，显示早上10点一辆小巴在停车之后，有自称是警员的男乘客拿出委任证，当场点算没有扣澳安全带的乘客人数，并登记乘客和司机的身份证资料。警方东九龙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特遣队人员证实当日有进行放蛇执法，亦都将会和31名没有稳妥带上安全带的乘客发出传票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装备规例，在设有安全带的公共小巴上面呢，乘客是必须佩戴安全带的了。真是不讲都不知道，这些条例呢平时怎会讲出来啊？大家只是知道有安全带，但是有和是不是硬性要人带呢是两回事来的。所以提一提乘客了，提一提各位有机会搭小巴的人士，没有带安全带的乘客最高真是被罚款5000元和监禁3个月的。
该段影片随即引起网上的热议、哦，当日已经超过10万次的观看了。有网民留言表示，由于政府缺钱，所以把握机会赚钱，亦都有人批评政府不停地洗钱，不停去罚市民的钱。
讲完小巴罚款，我们又讲第二件事件，60%受访残疾人士遇到网络安全问题而求助无门。人工智能 AI 制造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有调查就指有52%受访的受障人士、残疾人士在学习网络安全时受到困难，61%表示在遇到网络问题时不知道向谁求助。调查由香港聋人福利促进会、香港复康会、香港失明人协进会、资讯科技教育领袖协会、香港互联网协会和专业资讯安全协会联合进行，访问了超过330名来自不同障别的人士。调查就指受障的人士虽然具有高度网络安全的意识，但因为缺乏支援和求助的渠道，所以就处于高风险而低保障的处境了。
有一个真实的个案，一名具备工作能力的听障女士因求职心切，在社交平台见到职出粮、高薪、招聘的信息，因缺乏手语客户服务和咨询核实渠道，误信骗局，险遭身份盗用与金钱损失。香港聋人福利促进会指，听障人士经常运用综合沟通法，即同时运用手语、口语、读唇、表情等多种的沟通方式， 以应付日常的对话，但在网络平台上往往呢这些办法呢都无法发挥效果的，因难以透过声音或者语气判断机构的可信度。
香港失明人协进会分享，有会员在网站报读廉价网上课程来取得证书，给钱之后发现是骗局，亦都有会员收到伪冒的积分通知短信，准备输入信用卡资料的时候呢，幸得有人提醒而避过损失的。嗱，有人就话骗案嘅网站咧比官方网站更官方、哦，如果系咁咧，真系好容易堕入呢个骗局噶。视障人士大多数都系依靠读屏嘅软件，我哋叫 Screen Reader 嚟到接收网上嘅资讯，将网面上面嘅画面文字转为语音。但若果网站设计不当或者结构复杂，读屏嘅软件就冇办法读出具体重要嘅内容啦。部分骗案网站反而设计简单，更易被读出，听起来甚至比官方网站更官方可信，所以就令视障人士容易堕入陷阱了。香港康复会表示，部分智障人士因为长期病患或者行动不便留在家里，日常需要主要依靠照顾者和网上平台接受资讯，一旦遇上网络诈骗，若果资讯未能够同步，会令他们错失了求助的最佳时机。他们频密地接触网上广告、社交媒体推信、电邮推销等等，因此就很容易受到以医疗、生活服务为名的骗局所吸引和受骗。有机构就建议，为了切合不同障别人士沟通的需要，社会各持份者应推动无障碍设计覆盖网站、应用程式及电子服务，并建立无障碍求助渠道，协助受障人士即时解答疑似网骗的问题。关于残疾人士的事件，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个香港重大事件就是扩大监控，让眼计划已经接入5000多个镜头在香港。如果你走到哪里都有个镜头指住你，不知道你会怎样看呢？
哇，好像在监仓里面、哦。
计我话咧，好似之前一个关于 cancer 嘅广告，有个镜头指住个女人，个女人就话唔好系我啊，唔好系我啊，我个老公系我初恋情人啊，就一种被威胁或者系受要挟嘅感觉。最安全嘅地方往往系最自由嘅地方，最自由嘅地方咧，监控亦都系应该最少嘅。警务处去年起透过让眼计划，在全港罪案率较高、人流较多的公众地方安装闭路电视镜头。警方表示，目前已经接入5000多个镜头，并逐步扩展覆盖范围至其他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例如港铁的闭路电视镜头，并研究今年内在交通灯上安装第一支镜头，以及接入房屋署10条公共屋邨、运输署3条海底隧道、康乐及文化事务署7个和全运会相关的场馆，以及4个出入境管制站的闭路电视镜头。政府新闻网在10月19日发表文章称，闭路电视镜头主要安装在一般的灯柱、智慧灯柱、政府建筑物上面。警务处今年7月底就将镜头安装在警车上，作为流动的闭路电视。全港各区至今共安装已经超过4500个闭路电视镜头啦。
文章又指啊，锐眼呢而家已经兼具多种人工智能技术，包括今年7月启用的自动车牌识别功能，加强警方对可疑车辆或冲缉车辆的调查能力。警务处行动部高级警司表示，早前超强台风华加沙集港的期间，警方采用锐眼系统实时监察水浸黑点、低洼地区、公共交通交汇处等地点。警方正试行将锐眼的影像分享给渠务处，协助他们更专业的监察水浸情况，期望未来可以将锐眼的影像分享更多政府部门使用，善用公共资源。
讲开公共资源，唔知呢啲闭路电视又用咗公共嘅公帑几多钱呢？呢、这个真系未公开过噶。记得之前曾经有提及过警务处申请要拨款呢，呢、这个拨款都系好庞大，数字远比于其他部门，例如消防处或者系救护啊等等呢啲都高。唔知呢啲钱会唔会就系其中之一入咗去瑞雁计划呢？
香港系国际大都会啊，都唔需要咁多嘅瑞雁镜头睇住我哋。而家我哋跳出咗呢个国际大都会啦，咁就反而有咁多嘅镜头，真系唔明白佢实际嘅作用系点样样。
今节时间就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分享更多精彩嘅内容。欢迎各位继续留下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讲下今日的题目，香港最近事件。我们先来分享下一个最新的调查，世界正义工程在今个月10月28日公布2025年法治指数。香港在全球143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24位，较去年下跌一个席位。世界正义工程 World Justice Project 于10月28日公布2025年法治指数 Rule of Law Index，香港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继续排位第6位，并且在全球143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24位，较去年下跌了1位，整体分数为 0.72 不变，和排名第22的法国和第23位的乌拉圭相同。不过部分分项分数不断下跌，例如制衡政府权力和基本权利都创下了新低点。
丹麦以 0.9 分在14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其次是挪威 0.89 分，再来就是芬兰 0.87 分，跟着就是瑞典 0.85 分，以及纽西兰和卢森堡同为 0.83 分，并列第五。排名末端呢，则由委内瑞拉以 0.26 分占底，其后就是阿富汗和柬埔寨均为 0.31 分，海地 0.32 分，及尼加拉瓜 0.33 分。香港的法治整体得分呢，在2015年呢为 0.77， 之后呢2016微升至 0.78 的高位，2018年起呢就不断下跌了，目前连续三年维持在 0.72。 在东亚及太平洋区域里面，香港得分低于纽西兰的 0.83， 纽西兰是全球的第五，澳洲的 0.8， 澳洲为全球的第八，以及日本和南韩，但都高于中国大陆的 0.48， 中国是全球第92及多数的东南亚国家。基本权利呢，今年的得分呢为 0.57， 全球排第67位的，在高收入地区排名呢就是45位，整体的趋势明显向下，从2015年的高位 0.71 呢不断地下跌到今年的新低点。
还有在8个评估因素里面，香港今年在制衡政府权力的得分只是得 0.55， 在高收入地区排名是第44位，全球排名就第63位了。自从2015年香港高位的 0.71 分以来，制衡政府权力几乎每年都在这跌紧了，跌幅最明显的年份就是2017年至2021年间，由 0.66 跌到去 0.58 了。最后我们又分享一下香港在秩序和安全得分里面是多少，就达到 0.92 分最高，全球排名第10，廉洁度同样都比较好，有得分 0.84， 全球排名第9位。接着下来我们讲一讲有关香港的民生状况。 政府为发展北部都会区，在10月30日到到屯门近洪水桥的非原居民村、逆原村和田心新村到收地。警方、地政总署保安人员、工人等约200人早上9点左右就到场断水断电。多名未能够安排到新居的居民仍然被勒令离开。当日的行动涉及约100户，行动在中午12点大致完成，所有被收屋的村民已经离开。期间有一名男村民遭到抬走，其后再被送上救护车。一名91岁行动不便的老妇对要离开住了65年的家感到很不开心，他说自己根本就不想搬走。他的儿子陈先生就表示，去年收到地政的收地通告，今年4月安排母亲未来的居所，但由于他妈妈依靠轮椅出入，希望有更大的单位，申请医疗报告等证明的手续繁复，到到上个礼拜才知道今日是最后的搬迁日。他要求宽限10日先搬走，但地政总署职员仍然断水断电，署方安排租住天水围的酒店7日。另一名住在逆原村近15年的居民就说了，由儿子负责联络政府，但一直都联络不到，其后还由社工联络，到最后限期前3日才成功联络到，两日之内要匆忙地找地方搬。他引述政府称公屋安置要之后才谈，但他就嫌公屋单位太小了。现场亦都有工人为离开的居民搬走他们屋企里面的家当。在村里面居住了48年的吴先生坦言，这一日一定要发生，没什么感觉。他已经购买当局为了拆迁而安排的居屋，但是他12月才会收到新居的锁匙，所以他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够衔接，无奈地称没办法。不过他就获保留他家的物品，他先带同随身物品撤离，暂时住在酒店里，之后就可以安排租住当局的地方了。
政府在北部都会区的 Facebook 专页发文了，指地政总署连同相关政府部门当日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的第二期顺利进行联合行动，政府感谢居民的配合。不过呢，该贴文呢有很多的网民留言批评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差，且受影响的住户呢很少机会能够见到部门的职员，甚至电话都打不通。地政署表示，约3年前已向受影响的住户发信通知预计迁出的期限。不过呢，该贴文的底下呢有网民留言地说，清拆组负责自己间屋的人，那个员工的电话呢永远都没人听的， Hotline 热线留言呢永远不会回复的，永远都给不到一个确实的日期你几时走。他说3年，你不要说20多年前董建华年代已经说要发展。还有网民这样表示，自己是受影响范围的住户，但是单单为了住址证明这件事呢就拖了4个多月，甚至到后来想约见迁拆组职员都约不到。他说，我本人呢在新田收地影响范围年头呢多次与迁拆组沟通，就住址证明一样嘢啦，已经玩了4个月啦。职员呢够胆死叫本人小学时期的住址证明，叫我俾手拆佢。本人已经40多岁啦，真係唔知边度搵返嗰本小学嘅手拆。由年头开始收地一路配合到7月。他们继续这样说，整班村民夹好时间约距离，他就左推右推，这样忙那样又不得，政府又要加快发展，又想村民配合，星期六你们班大哥又不开工，个电话打过去未够10点永远都不会有人听。村民很实在地讲了他们的难处，他们实际的境况， 而观又观看的话，大家听众可以判断下谁是谁非。
香港最近事件，今集节目时间就多了，在这里跟各位说拜拜啦，
拜拜。